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一主日，弥撒主题是基督徒是天主特选的子民。耶稣曾经说过，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当我们领受圣喜圣事时，我们就成为天主特选的子民。天主选定了我们作为天主的产业，无非就是要我们成为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应该以圣洁的生活将自己奉献给天主，使天主的圣名获得相称的尊荣，并对教会的发展负起职责，使教会成为一个有活力圣洁的团体。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仁慈的天主，仰望你的人必获得永力。我们生性软弱，没有你的助佑便一无所能。求你福荫我们，广施恩宠，助佑我们遵守你的戒圈，所有思言行为都能够得到你的欢心。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描述天主在西乃山上以造物主的身份显示自己的权威，训示以色列子民要遵守天主所订立的诫命。 成为圣洁的国民，王家的司祭，作为天主特殊的产业，因为他们是天主从各民族中所特别拣选的。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出谷记。在那几天，以色列子民来到西乃旷野，就在旷野中扎了营。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扎了营，梅瑟上山到天主面前，上主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的子孙，训示以色列子民说，你们亲自看见了我怎样对待了埃及人，怎样好像老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把你们带出来归属我。现在如果你们真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盟约，你们在万民中将成为我的特选子民。的确，全世界都属于我，但是你们为我应成为司祭的国家，圣洁的国民。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天主在使人诚意的工作上所表现出来的爱是何等的伟大。因为当人和天主的关系还是敌对的时候，天主就命令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作为全人类的赎罪祭品。那么身为基督徒该如何环抱这份爱呢？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弟兄们，当我们还是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在指定的时期为不前进的人死了。几乎没有为一人而死的事，为好人死或许有敢做的，但是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证明天主是怎样的爱我们。现在我们既因他的血而成义，我们更要借着他脱免天主的义怒。因为我们在做仇敌的时候，尚且因他圣子的死得与天主和好，那么在和好之后，一定更要因着他的生命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现在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天主和好了，也必借着他以天主为喜了。
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当耶稣看到一大群困苦流离的群众，像是没有牧人的羊，就动了慈心说，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庄稼。现在我们来专心地聆听这篇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看见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于是对门徒说，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耶稣叫来了他的十二位门徒，赐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可以驱逐邪魔，医治各种疾病。十二位宗徒的名字是，第一个是别号伯铎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宰伯德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弟弟若望，腓里和路茂，多莫和税务员马窦，阿尔斐的儿子雅各和达德，热忱者西满和出卖耶稣的犹达斯伊斯加略。耶稣派遣这十二人出去，嘱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市你们不要进，宁可到以色列人当中迷失的羊群那里去。你们在路上要宣讲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治好病人，要复活死人，要使麻风病人痊愈，要驱逐魔鬼。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给人。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残年期第十一主日， 我们以爱跟服传来做今天的福音主题分享。据说在安第斯山有两个对立的部落，一个在平地上面叫平地族，另一个呢住在高山顶叫高山族。有一天呢，高山族人侵入了平地族里面，并且呢带走了一个小孩，当战利品就回到山上去了。平地人呢因为不善于登山，他们不晓得高山族所走的路线，也不知道高山族所处的位置，更不知道要如何在这个险峻的山崖里面呢去追踪高山族所走的痕迹。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呢他们能派出在这个平地族里面最英勇的一批战士，要攀登这个山区的这个山上去把孩子救回来。这批英勇的战士啊，试过许多的方法，换了好几条的路径，几天下来呢只能够爬了几百公尺高。在失望之余的时候，这批战士决定放弃救人的计划。当他们正准备要撤退下山回到平地部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看见小孩的母亲从他们一直没有办法攀登的那个山峰中间呢朝他们走过来。他们发现他身后还背着那个被掳去的小孩，这怎么可能呢？战士中间一位啊，很欢喜的就跑过去问他说，你怎么办到的？那山峰啊，连我们这部落中间最强壮的男人都没办法爬上去。那位母亲只耸耸他的肩膀说，因为他不是你们的小孩。这个故事诠释出来母爱的伟大。好，那么引入今天的主题，耶稣看到群众困苦流离，好像没有牧人的羊，耶稣为这迷失的羊而担心，就派遣门徒去引导他们回到耶稣的身旁，共同归向天主。这就像母亲去抢救受难的孩子一样啊，用爱去克服一切的困难。读经一出谷记里面，记天主告诉梅瑟的话有一句，我像老鹰一样把你背在翅膀上面，把你带出来归属我。这句话就好像说这个独立救子的这个母亲一样，能够发挥出坚韧无畏的爱。这伟大的母爱是来自天主，因为母爱是天性，天性就是具备了天主性的爱。今天的福音，马窦一开始就这样说，耶稣一见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慈心就是慈母一样的爱心，那是无条件付出的爱，是自然流露的爱，是不顾自我牺牲的爱。那么根据马窦记载的，那个时候耶稣看到群众流离困苦，好像一群没有牧人的羊，就对他们动了慈心。于是对门徒说啊，庄稼多，工人少，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这里所指的群众，不但指耶稣当时所看到的群众，也引申了后世历代所有的人。耶稣早有预见这亿万人的人群没有机会认识天主，有的只顾忙自己的食物，想不起天主，有的人呢在沉迷于罪恶里面不知道悔改。耶稣看到这形形色色的人没有人照顾，自然心里难过啊，就想劝导他们走上正道认识天主，可惜愿意做劝导的人太少，所以他就用庄稼多工人少来做比喻。那么又该怎么办呢？首先呢就派门徒去做工人嘛，要他们去传福音劝人悔改，一方面呢要大家祈祷让天主派遣更多有圣召的人有信德的人来做神职人员，来加强传教的力量。耶稣派遣门徒出去的时候又吩咐他们说， 外邦人的道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市呢，你们不要进，宁可到以色列人当中那些迷失的羊群那里去。这个只是门徒传福音要有先后的步骤，应该先由犹太人开始，然后呢就扩展到外邦人。因为犹太人是天主的选民，他早就在等待墨西亚的降临，自然应该把墨西亚的福音先传给他们，让他们及早悔改。虽然他们犯了罪迷了路，当然还是比这个外邦人更接近天主，自然要引他们到天主台前。说真的，耶稣传福音的顺序也适合我们现在的情境。我们应该先劝化那些迷失的冷淡教友，让他们恢复热心。比如有的教友忙于世俗的事物，没有时间上教堂，每年就圣诞节的时候呢参与圣诞弥撒的圣诞教友。有的因为事业或者身体意外对天主的冷淡的教友，有的因为搬家没有去教堂而去失去联络的教友。我们先从这些迷失的羊群里面呢去召唤他们，因为目前虽然冷淡的教友，他们已经认识了天主，同天主有过那种亲切的关系，现在虽然疏远天主，但跟天主的关系并没有断绝，自然应该先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跟天主的亲切关系。这不是说天主的救恩有时间先后的次序，是启示救恩的次序先在以色列那边开始，也就先在认识天主的那边开始，然后借着这些已知的人呢再传播到天下万民。天国近的福音是整个人类的，这也是耶稣自己话里面早已经肯定了。他说将有许多人由东方和西方同亚伯朗伊撒格那亚伯天国的一起坐席。这表示说以色列人一共有救恩以后呢，不过天主的救恩的计划是由以色列开始，所以他派遣十二门徒宁可先到以色列那边，让这些迷失的羊群里面去找。其实自己公开传教的时候呢，也是限于巴勒斯坦的境内。不过我们同时应该这样认知，天主由他传报实现天国来临的这救恩呢，是以不同的方式，是广施给万民的，绝对不限于犹太人中间。那么关于复传的方法，耶稣吩咐门徒要慰问医治病人，同情那些遭遇困难的人，要用爱做出发点，关心病痛的人，帮助并治好他们，要为人们驱逐魔鬼，驱逐他们为难，还叮咛说你们白白得来的要白白给人，就是要门徒们记住不求回报。按犹太人的看法，天主世界是天主白白的给梅瑟的东西，梅瑟也白白的给以色列人民，要他们遵守。天主既然免费教导梅瑟，所以你们也应该这样去做。按犹太的法律，金斯和拉比不可以因教导而收取代价，不可以拿人的钱财做见证，不可以知法犯法为自己谋利。那么中途在耶稣教导中间呢，是白白的获得天主救世的计划，天国近了，也赋予给他们治病驱魔的能力，这是白白得来的知识财富，有责任去白白的跟人家分享。他们不可以借这个福传来收取金钱，或者呢将天主给他们这份的财富变卖。这也是要我们在信仰上进一步的去认知，我们从福音里面白白得到了信德，我们认识天主，那我们也有责任将这个信德白白的跟人家分享。信德是一种超越性的德性，是来自人的智慧，是来自天主的恩赐，它不但是我们自己享有， 也不是我们用什么代价换来的，是天主白白的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平白的跟人家分享我们所得到的这信德。现在不是专家多而工人少的时候吗？那我们不能把福音的工作完全推给神职人员呢？我们虽然不是收获专家的工人，但是呢，我们可以帮助啊这些工人，我们做义工。现在社会上不是很多志愿服务的人吗？他们叫做义工或者叫做志工，他们在医院、在车站、在慈善团体、在安老院，甚至学校都有志工参与协助。那么这些义务服务的人呢，我们叫做义工也好，叫做志工也好，他就是有志从事与协助工作的人。在福传上来讲，我们的信友就是最好的志工，大家动起来把信德分享给人，这是有福的。要活出基督的精神，我们可以做个福传的好志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帮助那些工人做工人的工作。陈白溪神父啊，提供我们三个原则作为福传的准则，那是榜样、语言跟祈祷，现在分别介绍给大家。第一个，行动的榜样。他说拉丁有一句成语说言语动人，榜样拉人。榜样是表现在行为上可以让人接近你，如果能表现出诚实、虚心、爱心、喜乐等美德，自然会拉住周围的人对你产生好感，对你有兴趣，进而对你所接近的。明白你信仰影响了你呢，那么他对你的信仰自然也产生了兴趣跟好感了。第二是恳切的语言，表现好榜样以后呢，一定要有一些恳切的建议、鼓励，因为真诚恳切的语言是表达的是爱心，这种最容易让人感动跟接纳的。但是语气一定要留意哦，《圣欢记》这个是说，一个人要抓一个更多的苍蝇的话呢，最好用一汤匙的蜜，而不是一桶的酸醋。这就表示说，甜美的语言胜过尖酸刻薄的语言。第三个，专心祈祷。耶稣说，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这就是祈祷。传教的牧灵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祈祷了，因为天主既然决定救恩的工作要经过人来负责，过去透过犹太人，现在透过圣教会，教会认清的工作这种是繁繁而且重大的一个工程，他需要祈求天主派遣更多的这使徒来负责。而每一位信徒呢，也应该觉察到应该尽一份使徒的责任，我们越祈祷就越能帮助那些使徒去推展他的工作。这个道理说明白了，听也容易了解，但是如果没有行动就无法活出基督的爱，所以行动重于我们的思考。美国有位作家叫做莫斯坦，他说，一只灵知道你摇它以前不是一只灵，一首歌知道你唱它以前不是一首歌，就说没有去行动，不会想不是灵，唱不出声音不是歌。而你心中的爱如果保留搁置在那里呢，没有动它，没有现出来，那也不是爱。这个意思呢，在行动以前爱是没有生命的搁置品，行动以后爱才有生命。那位攀越高山救回孩子的母亲是爱行动的楷模，爱在行动中间才能够爆发力量。在天主面前我们白白得了很多，所以我们应该白白的付出我们的认知。爱因斯坦曾经说，我了解一件事情，人生在世为了别人，我一天不止一次明白我一生里面有多少是仰赖我同袍的劳动，包括去世的以及现在的人，所以我每天努力回报我所接受的一切。爱因斯坦的话就是今天最好的结论。
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需要天主不断的指引，因为我们知道，没有牧人的羊群是多么的可怜。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人，而教会的神职人员，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牧人。同时，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效法基督的榜样，在日常的生活中，活出基督善牧的生命，成为周遭亲朋好友的榜样。使他们借着我们的善言善行感受到基督爱的召唤。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事业。